好，师傅，我问一下，就是那个念慈氏咒的时候，如果被打断了，然后我回来以后要重新开始念，还是继续念呢？
被打断咋回事？
打个比方吧，比如说我在念的时候，然后孩子过来了，然后什么什么的，然后就念到二十几遍的时候，可能就这种啊。
那你重新念吧。
哦，好的，好的，好的。
师傅，我问一下您，就是平时的时候，假如说。我有三个小时的时间可以打坐，平时啊，但是该打二印了。二印我打三个小时，二印手疼，我最后一个小时能不能换成四印？
可以。
可以。
啊，行行行，两个小时以后换可以。
啊，那就是四印打一个小时啊。啊，明白了。
一共只有三个小时啊。
嗯
嗯。
好嘞，谢谢师傅。
说我在打击现场藏血。
哦，
对，
好，我想问一个那个问题啊，就是坐上化开和那个坐上脱开，它两个有不同吗？
我还没听明白你说的啥呀？
就是坐上身体化空了和那个脱开了，坐上的时候身体脱开了，它对这种两种不同的感受。是不同啊，
没有听出来，啥不同感受？
对，师傅，他问的是身体化空和那个身心世界脱开，就是叫根尘脱开。
嗯，
就经常说，
我不知道你说这还有啥不同的吗？
我觉得化空了，它还是有时候会有念想出现，但如果脱开了之后，是一种那个沉寂，或者是叫孤寂。
这是你经历的吗？要是你经历的，你别用词，用你自己单独的词，好吧？你别用这大家共用的词，你这一用，这都好像都回掉了。
哦哦，
这是你自己亲身打坐时候经历的吧？
对呀、啊，
是你经历的，你不用这种词语了，你就单独说你的单独的事。
就是，好好那。那就是我感觉那个身体化空的时候，就是觉得那个身体刚开始就跟充了气的那个气球一样，然后慢慢的刚开始是那个腿，后来就身体，然后呢向上就是两个手臂，本来原来我打坐的时候两个手臂比较下沉，后来两个手臂就自动就抬起来了，然后也是像里面充满了那个气体一样。后来就突然之间，他那个整个身体都没有了，然后就看到一片那个这个很光明、很安详的那种，这样一种，我不知道是应该是境界还是什么，就是
很好啊，不管那啥都很好，这不是很好的事吗？
但是我又有另外一种那个就是。就是另外一种感受，跟这个不同的，它是在一种很寂静，进入到一种很寂静的那个状态，完全可能我语言也只能形容个40%-50%那样的感觉，没法用。
都很好，
就是
你们说我也能听懂你说的意思，都很好。
我就说两种情况，它有不同，有不同吗？
别分别了，都很好。
哦，
都不可执着。
明白，但是那种，我觉得孤寂比那个就是孤独的孤啊，那种孤寂的感觉持续的时间蛮长的。
别用词语了，你这情况很好，很好，不在意的，别理睬了。好，就是好坏都不理睬，好吧？
好，师傅，我知道了。
好吧，好。
先讲清楚嘛，先练会欠揍以后再去练。现在练可是耽误功夫吗？
正好就是借这个机会说，今天上午有一班人，肯定我们这打气的，他就是来练身体的。
哦。
他们都在那健身了。坐下是观照。
啊。
妄念一起就要看的。先来的师兄弟都知道，后来的不懂。
嗯。
如果你们练身体，等打完气以后回去。自己真的很重，太可惜了，在打气的时间，
对，
这身体玩不好了。 就是一开始说那个，这个念，就这个不令妄念止的时候，什么时候能见性？
嗯，
一开始就觉得我这个身体怎么，那你就这个身体这个观不好，坐下是让我们遵行。
我刚开始听你好像都不会往心里去，不要吃很多亏以后才这样。
他们刚来嘛，他们不知道。
因为我刚开始也是一把散盘嘛，别太丢人对吧？都是单盘，要成个单盘。结果你没做过，做两个小时单盘放给停不住，后面就老实。
前三天大家都跟他一声呼啊，呼喊苦啊、累啊、难受啊，都快受不了了。那回去吧，又不舍得。回去吧，没一个想回去的。对，真的是这样。
你想回家？
是吗？
不是，回那个家。
嗯。
不是回我们这个世界的家。
嗯。
老师，刚不是说我，
刚不是身体。哦，不是说你，是说我们那个新来的，他不知道坐下干嘛。坐下要精行，精行要关照。关照的意思就是妄念起了，你必须知道别断，要干这件事。
那我们就锻炼身体，活动活动。
不是要精行啊？
我精行就是走。
精行就是在这走，走的意思就是别打妄想，快走。
哦。
妄念一起，停，不是人停啊，那个妄念停。你们后来的没有说这个事吗？前来的都知道。
我就以为精行是关照的，也是顺便活动活动气血。
我看看你这又来了，你气血跟身体有关，我身体又不好受了，我这个地方不合适，那你一个念头一个念头。
我以为精行就是活动我的身体，我的下
体。后几天可以跟着大家一块精行，妄念起的时候要看住，不能让它随便起。嗯。
身体
不干涉，对，那就过去了，就挺着不管他。嗯，学会用功，你们新来的可能都是新修啊，或者是怎么样，尤其是可能是第一次参加打坐，是吧？不知道，四小时四小时之间有个精醒，吃饭、上厕所、喝水，精醒，然后有问题可以在那问。啊，就这些。
精神就走，
快走，就是让你的妄念停下来，不要跟着妄念走。然后第一步，我还跟他们讲，你那个心是死的，让那个原来执着的那个心死下来。就像达摩祖师说的，外息度缘，你现在进了这个院了，外息度缘。包括你周围的这些事你都不用你管，吃饭干啥都不用你管，忘记不，内心无常，你内心别动啊，要这样，一起眼睛的看，这是用功，要令你自己常一念不起，这样，这个就是我们精行的作用，管你上厕所喝水都不要打你，你看看这桌上写的。这都是师兄弟给大家的那个提点吧，嗯，你这样用功和你妄想纷飞的那样子，你按照你自己的那意识心随便发挥那个不一样，祖师给的方法。
01是请问话筒打开了，你可以说话了。
哎，齐老师好，魏老师好。
你好。
哎，老师，我刚刚听到师兄描述他那个。咒语念不动了，然后妄想打不动了，也爆炸了。他那不就是到了那个身心世界化空，那一念不生了了分明，那本性现前了吗？怎么感觉师兄感觉
不生了了分明人之性？
啊，
说的话我不能讲了呀。
对他没往那想啊，他就不往那边想啊，这不就本性现前了吗？
是啊，那他没想，你说这个咋办？
我们能，
那我觉得他好像很轻易的滑过去了，根本就他，咱们修不就为了见人性嘛？就你到了这儿了，怎么就不当回事儿啊？我感觉，
老人开始他会不知道，他肯定是知道啊。
我看他们老人都没说，他就描述境界都没往祖师开示那里去联系。
对呀、啊，是啊，描述境界那也是好境界。嘿嘿，
嗯，你境界再好，你那个就像那魏老师说的，就是
连央师兄你不知道师兄的心态，他们是怕被打飞了。
嗯，我问你认的心中。
嗯，连认的心都没有了。
根本没，
不是，我觉得女师兄跟你可能还不太一样。
不是，我也是这么过来的。我刚开始我也是，我就把它当成个境界。后来慢慢的有几次以后，然后听魏老师开示说，在这里警醒啊，没东西不断灭。后来我就觉得就承担了嘛，承担就没事了呀。再有事儿，那就是喜气了，就承担就好了嘛，没有其他东西了。
你知道你说这个？
对呀、啊，你承担也得扔掉啊。
对，那就没东西啊，那承担当然也是一个虚的呀，这承担当然也扔掉啊，就没事了。再有事儿的话，你再那就是喜气了，就算那一万说
现
在是，就算翻江倒月洪水滔天，那也是喜气，就是不要吃什么老生什么一角，那都是喜气了。
别人没事儿，你有事儿。
对呀、啊。
好，我多事了，我是有点急，我听师兄在那说半天，前面都说到了，后面怎么？
急死你了！大家都知道。
不，你的见解是非常正确的，我支持你的见解。
好，老师，我没事了。我下麦了，老师，我没事了。
好吧。
哎啊，徐老师，我好奇一下，那个雍正皇帝他为什么会被赶下来？
就是杀业太重，下了星宿业吧。你看他的弟兄杀完了，就留了个十四阿哥治他，别的都被他杀掉。
哦，这样。
杀在那也没法不杀，反正是，他不杀人家杀他，谁最后剩下谁做皇帝。这个本来就不用杀，本来有太子做皇帝都不用杀，谁也不敢说抢太子的位置。太子死了，这是好了，这是。
哦，这杀
好多人，不用杀那么多人，太子死了。
那我想我们像我这种吃肉什么的，那也算杀业。
吃肉，
对，
你不能不吃肉啊，非要吃肉不行啊。
这不是喜气太重了，还没断了掉吗？但是现在吃的已经比以前少很多了，以前是顿顿要吃肉，现在是吃的少了。
那你干脆一点不吃最好，
还是做不到。还有一个是现在都是饭店啊什么，全部都是就素食的那种很少，偶尔也会沾一点。
但是不要吃，不好。
嗯，是的，我也发现了，就是肉吃多了，然后打坐就很不在状态，然后他吃
这些。对呀、啊，他肯你所以说你吃什么好，什么为什么不说你休息就知道了，就是不行，吃肉就打坐坐不住。
哎，是的，是这个问题。
心里乱，就是啊，心里乱啊。
这所以我现在就吃肉吃的很少，但是还会吃，就完全断掉还做吧。
主要是混着。打坐容易睡觉，打坐容易睡觉，
是一个
吃那个啥，吃五荤清算九戒，吃五荤调剂，吃肉是荤吃。你试试就知道了，讲道理没用，你试试啊，大多试试你就知道了。
对，我这两天打吃，天天吃素，感受一下。
打去吃素，我要不吃素，你跟人家你坐不住，跟不上，要么你是。一点好处都没有，吃肉吃葱蒜酒戒，一点好处都没有。
尽量戒掉。
荤腥啊，不染荤腥。实际上是这个葱蒜是荤，鱼肉是腥，菜豆是素，随缘是素。
嗯。啊，师傅啊，就是我前段时间碰到有一个心理学的同学，就是不是同学，是个朋友吧。然后他是做心理咨询师的嘛，
然后他跟我说，他说他有一个什么心理学的技术，就是催眠嘛。然后有一个催眠技术是可以，什么，就是好像是他按照他的说法，我不知道是不是啊，就按照他的说法是说可以让人入定，然后说可以妄想变少。但是我觉得他这种就是我也没体验过啊，我也不清楚啊。
我是不懂。
啊，对，他口头上这么。口头上这么说，然后我就感觉这种好像跟我们这种比如说打心理的这种入定不太一定吧，好像
我没说是入定，你为啥跟这个佛教的比啊？他自己都没比，你拿来比他干啥？
对，但是因为那个人他，我跟你说那天是这样子，那个人他就说他有这个技术国外学来的，然后说的好像我身边有一个朋友特别心动，你知道吧，就是说哎呀要花钱让他给他入定试试看是什么感觉，所以我就想到这个事儿就有点
不是入定，就我没听说过，他自己说那是入定，实际上他那一种你就我也听到过他们这消息，我都不认为那是入定，两把事，
但我感觉好像不像是那种，
他那就是一种心理上的啥东西，咱不懂啊，心理学我是不懂。
对，心理学是有那种催眠技术嘛，就是
催眠，
对，催眠技术，然后就是那种，
催眠能把催眠说成入定啊？哪有这种说法？我都没听到过，谁把催眠认为成入定了、啊？没有这人这样认为吧？
啊，他是这么说的，他说他有一个催眠技术，然后那个催眠技术可以，
那能是入定吗？跟入定不相干。
那我也觉得，他说能够什么？什么没有妄想，没有什么没有妄想，然后什么入定。但是催眠有一个是心理咨询师，他要有一个口令才能出来，你自己主动是出不来的。要心理咨询师有个口令，比如说，我
不懂心理的，
就随便聊聊，随便聊聊。
催眠说。
因为他在那说嘛，我就觉得这个事好像跟我们这种入定又不一样，就不是一回事儿。但是他那个到底是个什么个状态，我也不是很清楚。
我也不清楚他那是咋回事儿。
对，我琢磨这个事儿，好像就是跟我们这种真正的这种入定又不太一样，应该是两回事儿。哎，师傅，你知道潜意识这个东西应该是第几十啊？第七十还是？
都没有离开第六识，现在就是我们眼前这个是潜在的还是明显的，这一些都没有离开第六识，
这潜意识都还在第六识里面，都没离开第六识，
是在心理学所说的潜意识都没有离开第六识，你注意啊，
哦，
你注意这样，
那还不要说第七识都没到第六识，
所说的潜意识都没有离开第六识。
哦，
也就是说现在心理学家他们研究的心理都没有离开第六识。
哦，懂了。那
老师。
哦，你好。
那个我想问一下，那个佛法就是可能是我的认知啊，不一定对啊。因为佛法它其实真正帮助我们的是离苦得乐嘛，然后我们说到的是要解脱嘛，了生死嘛。那其实佛法它应该是真正的是在人世间的应用，对吧？
哦，你说的有道理。
因为你看我们关照断我们的那个妄念嘛，断妄念嘛，断妄念不就是在应用里面的吗？
这啥意思啊？你说的有道理吧？
因为刚刚听那个师兄说他那个朋友的事情嘛。因为佛法最根本的是智慧嘛，智慧是不落两边嘛，不落两边就是平等心嘛。那他现在老觉得他那个师兄有问题，不就是没有平等心吗？
哦，你说你没平等心，我听不懂你的意思，你说啥意思啊？你说应该认为
说是智慧是不是不落两边？
智慧是不落两边，跟这个我们刚才这个题目有啥关系吗？
哦，没有没有，刚刚是因为师兄在讲他那个朋友的事情嘛，那我觉得他的烦恼来源于他着在一边嘛。
哦，讲的有道理。
不，老师，你要提出来啊，因为我是新学的，肯定有很多不对的地方。
我一开始是没听懂，现在我听你说的有道理吧？我一开始没听懂你说的啥。
师傅，他说那个认为刚刚师兄讲的他那个朋友情况，他认为他这个师兄是没有平等心。
是这样的，是老师，这个师兄他是认为我对我那个朋友起了对抗的心，没有一个就是很宽容从他那个角度。
没有平等心我都没听懂，咋个没有平等心
啊？
就你刚才说的那个，这咋能联系到平等心上？我不知道咋联系上的。
就是那老师，平等心是不是对于就是我们不是说没有对错，没有是非，没有好坏嘛？就所有的一切都是佛性的显化嘛？那佛性在显的时候，它显的时候是
这样
嘛？
我理解的平等心，跟你说说，你知道你这样没有？我这样理解的。
那您说说。
善者升天，恶者下地狱，正好平等。你说的平等是这个意思吗？
善者
善
的
善者升天，恶者下地狱。
这就是平等。你理解的平等是这个意思吗？
对对啊，是啊。这不是重道德重道德、
啊、你理解的平等跟我理解的一样啊，我就这样理解平等。
我问你，
那他在法律上因为不就是心
善，我问你，你的理解跟师父刚才说的一样吗？
是啊，
是一样。
哦，那好，那再一个，我再说个，善不管善恶都升天，这平等不平等？
不会啊，
不是会不会，咱不是说平等的意思。咱就说平等，你的平等啥意思啊？这个算不算平等？
不是，你说不管善恶都升天平等吗？我说不平等啊。
对，这不平等，说的对，我同意你的说，我也这么认为。
平等不是公平啊！如果不管善恶都升天，这个世界是
公平吗？
哎呀，
不平等，这就是不平，
真的不公平。
我的认识也是，哦，说公平，要假如我举个说公平更合理，但是呢，平等里不包括公平的意思吗？
老师，你再说一下，平等里面不包括什么？
刚才那个说是公平，这倒是很有道理。那平等里头不包括公平吗？
平等里面有公平的，
哎，它应该包括
公平，所有的公平都在平等里。
哎，它应该包括这里头。
嗯。老师，那个我问一个我的问题吧，我不绕着那个师兄的问题转了。我想问一个问题，就是我们都在修嘛，然后我们修的目标是明心见性嘛，就是我这个可能算是妄念啊，我就想问一下，有没有人不修，他是直接就知道他明心见性，就是他的本来面目，他就是
知道。你这个说法呀，应该修改一下才可以。
哦，那您说，
直接就知道他是见性的，这应该修改，应该什么呢？听闻法即悟，听到了就见性，不用修，这是有可能的。
嗯，
这是有可能的。但是虽然理论上有可能，我没有见过哪个师兄弟是，闻法即悟，也不用修行就开悟了，我没见过这一个例子。我就问原因，但是老人还在世，我就问老人，我说这种理论上讲是有的，但是我没见过哪个师兄弟是闻法就开悟的吧。老人说我也没见过，呵呵，老人也没见过。道理上是应该有，但是我们在实践中没有见过。老人说我也没见过。都是要修行的，我们见到的都是要修行才能开悟。听到就能开悟，
都是要有一个证，对吧？证到
有
证，对吧？
有修，不是说证，有修都要有修。不修就能证，没有这个事儿。理论上有，但实际上没见过。老人说我也没见过。
好的，谢谢老师。谢谢。
不是，
你那个朋友你咋解决是吧？
不是，我就还是想问。因为我那个朋友就是心力比较弱的情况下，那么他通过咱们讲
那个心理疾病，我不会治疗，我因为我不懂这治疗心理疾病。
对，我理解的就是，他这个所谓心力弱，就像我们修行一样，就是我们修行的过程中，当然我们可能讲，
但是你的理解适合不适合他的情况还不一定呢。 也许你的理解对，也许你的理解不符合他。这到底符合不符合？我跟你说，尽管你理解的很有道理，符合他的情况不符合，还真不一定。
那老师，这个有没有一个对治的方法？
你说这对治啥呀？
对治就这个。对这个就是我们理论上觉得应该放下世间法的一切执着啊，因为世间都是假象，但实际在或者说我们的很多家庭啊，或者我的人际交往啊，还是有很多的。也可以这样理解，世上透不过，对。
怎么了？这怎么了？
就是还是很纠结，就是有很执着。
你这拿你啥办法？你还是很执着，那我咋办呢？我这念，我这念念不是。
崔老师那天讲的那句话就是世间有规矩。崔老师，你那天说世间有规矩，人要遵守规矩，修行是修行，不要吵在一起。该遵守的规矩还是要遵守，该做的修行还是要做。
好。
今天跟齐老师说的，这个很有启发的。
好。
齐老师是吧？
是。
啥呀？我不知道你说的。
你那天说，不知道哪个师兄问你，然后你说那是规矩，那规矩还是得遵守规矩，世间是有规矩的，对吧？修行是修行，规矩和修行这两个事情不要搞在一起，混在一起。
你是说他有点逃避是吧？逃避世间该承担的责任是这意思。
有时候会搞到的，是不是这样？
是这意思吗？
我听不懂你说的意思。我知道
都不知道我们在说什么。
不知道你说的啥？别人你说我啥时候说过？
就是有一次师兄在那个问您，我忘记问您啥问题来着，然后您就说这就是世间的规矩啊。
但是我说错了，我那时候说错，现在纠正。
好，
当时的错误，好吧。
师傅，刚才那个师兄的意思是他知道但他做不到，他肯定是想的是马上他现在就要做到。那实际上的久久修行才能做到，是不是？
我没听出来，那有你说这个意思。
对，你就现在就想做，实际上谁都做不到。你给我，就你刚才说的行不行？谁都做不到。
他说的没有你这个意思吧？我没有听出来，他有你这个意思。
你是那意思？不是说现在
做不到，我是说我怎么才能做得到？
你想现在就要做，
但是现在能做到更好了。
你先问师傅的意思是想啊，有什么话现在能做
到？对，怎么才能做得到？没有办法。
我说我没听到，他说到有这个意思，我没听。
那你有这个意思，有这个意思，他没有这个意思，上次白听。
所以想怎么解决这个问题？
你说有这个意思没
有？怎么解决呢？不是做的好。
对，就是这个，就是你讲的，怎么做的，能不能做？
怎么做
的？
怎么做的？
你现在休息，不正在做，你不能说马上就。你在休息和正在做，那就不能求着现在这个，是做到了都不用修了。
咱这坐上坐下不都干这事
吗？你先不修着吗？修就是正在做的。
老师再见啊，谢谢老师。
哦，没有事，没有事，好吧。
就是刚刚师兄他说他想么的，就是放下，就是怎样对着这个执着的放下，我就觉得他就把所有这些看作是镜中花，都是缘影，他就这样子思维，就应该可以看不放下，就该你在什么位置的时候，你该干啥，他可以这样想吗？
这谁让想他干啥了？我不知道，你都好爱说这个想他干啥了？
就是这样思维着，就是这样思维着，就是他不是说他
为什么要思维啊？断掉这思维好不好？
断掉这思维也可以
吧？应该是断掉思维。别打妄想了，全都是打妄想嘛。
还有问题，就是那个《陆祖坛经》里面说的那个心平和来持戒，那个那句话是怎样说的？心平和来持戒，那个心平和来持戒。看到我们。
行止不用修禅。
行止不用修禅了，是的，那句话里面，它是啥意思啊？
心平
了。这意思不明明白白的摆着来，我非要再解释解释啥意思啊？你可以解释解释，我先听听咋解释。你先说说你的见解，我听听这种。这不一听就懂啊，这还用啥解释？
不知道心平，可能是。
心平何来此何劳此戒行自何用修禅？
怎么了？你接着说呀。
嗯，就是心平，我理解的心平就是看什么都是心平和，就是看什么都是平平等等的，就是执行都是道场，就不用来持戒了，就心戒嘛，是这样理解吗？
我不这么理解，我理解是心平就是根本就不会违背任何戒条，我是这么理解心平的，不违背这个自心，不违背任何戒律的戒条，这就是心平。那当然不用持戒了，因为他都不违背啊，没有犯戒，他咋能会持戒啊？就不用说，这不会犯戒。
何用
说啥？
那行止何用修禅呢？
对呀、啊，我就是说什么叫行止？符合禅的观点那是行止，符合禅的行为就是行止，那还用修禅吗？我这么理解的。
嗯，这样理解的。
我是这样理解的。当然，我理解可能不对。
师傅理解的对对。
不一定对，要是这样我就不回答了。你要认为我说的一定对，我就不回答了。我是供你参考的，不一定对。你别认为我说的一定是对的，要是那么认为，我就不回答你了。
哎，师傅说的也有道理。那我没有问题了。
好吧。
好嘞，那师傅，我们今天的答题答疑就到这儿结束。
哦，好吧。再见再见，
好的，
再见
再见
再见。